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5号星期二，今天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在新年伊始之际，我代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同仁，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恭喜发财，阖家幸福，健康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星期一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等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俄罗斯也宣布暂不履行中导条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今年两次访问日本的邀请。移动通讯行业机构 GSMA 鼓励其成员国在欧盟发起一项针对中国公司华为 5G 设备的实际上的禁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在星期一，也就是2月4号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2018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3年下降，中国将上百万穆斯林关进再教育营，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是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异见者，将全世界变成间谍和刺客的狩猎场。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说，过去一年来，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仅有50个国家的自由度有所提高。自由之家说，在中国超过百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被迫进入残酷的再教育中心，那里据报存在酷刑和人员死亡。最令人不安的是，种族灭绝已经成为全世界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报告还指出，以日渐强势的中国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专制国家把旅居海外和流亡海外的人士作为靶子。近来，全世界有24个国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是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政治意见人士。除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此外，北京越来越多的舆论监督机构将其观点强加给本国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导致海外维吾尔人被遣返，外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被监控，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系统成为专制政府拘押和骚扰海外公民的工具。自由之家是一家独立监督机构，旨在支持民主变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该机构每年发布报告，监测全球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状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高官表示，在2月2号星期六，透过外交管道正式通知俄罗斯，美国将准备退出，并表示不担心这会对中国造成中国等国家的这个军备竞赛啊。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来做介绍。
我们知道，就在198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及戈巴乔夫呢，就在这边白宫的东厅当中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政府却宣布了准备要退出这个条约，如果俄罗斯方面不遵守协议的话。那我们当然看到了，今天早上原本白宫要进行在早上8点要进行一个背景简报会，不过呢，当记者这个准备要进行简报的时候，却是听到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记者 的晚点再打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国务院当中，蓬佩奥国务卿就宣布了美国准备退出这个东岛条约的这个决定。那么之后呢，白宫也随即发出了一份声明，我们看一下声明当中是怎么写的。白宫的声明当中说呢，明天美国将暂停履行中程导弹条约，并且启动退约程序，除非俄罗斯重新遵守条约，销毁所有违反条约规定的导弹发射架以及相关的装备，否则该程序将在6个月之内完成。我们将开始着手发展我们的军事回应选项，并且将跟北约还有其他的盟友以及伙伴来合作，消除俄罗斯因为非法的行为所获得的军事好处。那么在发出了这个正式声明之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后来也终于对白宫的记者们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表示说他之所以这个要退出这样子的条约，是因为第一个，2013年以来，就是奥巴马政府以来呢，已经多次的警告俄罗斯必须要履行中程导弹条约，但是俄罗斯方面一直都没有这样做。那么于是呢，美国与盟友合作进行调查，那么在2018年的12月做出结论说俄罗斯违反了条约。那么现在呢宣布了之后，6个月的期限将会是俄罗斯最后的机会，要让他们在6个月之内要能够去这个符合这个条约的内容，要不然的话美国就要准备退出。那么关于说美国方面如果退出这样子的导弹条约的话，是不会造成各方的军火竞赛。那么在今天的白宫被简报会上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并不担心会造成导弹的军火竞赛。第一个，因为他认为说俄罗斯已经违反条约了，所以他们已经在进行这样子的导弹发展了，但是这个条约呢却限制了美国的发展。那么此外呢，除了俄罗斯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都拥有导弹技术，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伊朗、以色列等等，那么他们都没有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是他也特别指出说中国已经有1000余枚的导弹了，那么所以呢美国不应该再自我限制。那么最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如果真的造成了军火的竞赛的话，那会是俄罗斯的责任，因为是他们不遵守条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之后呢，俄罗斯也立即宣布暂不履行中短条约。那么中导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声称不想卷入新的军备竞赛，但是俄罗斯呢将开发新式的陆基中短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系统，这无疑对同俄罗斯拥有陆路边界线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俄罗斯不受中导条约的限制之后呢，对中国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那么有关这方面情况呢，我们就要这个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跟我们来谈一下。
1987年签署的这个中短程导弹，也叫中导条约呢，如果被全部废除的话，那么俄美两国都可以不受约束开发和部署新式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系统。那么俄罗斯与中国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这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呢？白桦，
对，肯定就是俄美这个不受约束之后开发这个中短程导弹系统之后呢，肯定对这个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中国媒体啊，都把这个焦点集中在美国就是退出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美国的一些反应，但实际呢，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威胁其实还是来自俄罗斯。因为什么呢？美国同中国没有这个直接的边界线，那么俄罗斯呢同中国有这个直接的边界线，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呢这个部署这个陆基的这个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呢它却有这个条件。那么在美国宣布就是暂时不履行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呢，那么普京他在星期六表示，他说普京他的意思是说，普京说暂时呢俄罗斯这个是会这个按兵不动，他会看美国的这个下一步的这行动。 普京说，如果要是美国在如果在这个欧洲甚至在亚太地区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的话，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这个反应。那么今天呢和昨天呢，很多的这个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他们解读普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的话呢，那么俄罗斯呢会以这个对美国进行反应为理由呢，也在这个亚洲地区部署这个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实际目的呢，这些中短程导弹呢肯定是这个瞄准中国的。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昨天呢德国议会的几名这个重量级的议员呢他们呼吁，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就是引起这个俄美这场这个导弹危机的这个叫9M729这种导弹，就是俄罗斯开发这种导弹呢，部署在这个乌拉尔山的以东的地区，实际就是部署在这个亚洲地区，这样呢就不会对这个欧洲构成威胁。那么俄罗斯官方呢对这个德国议会这些议员的这个这个呼吁呢，暂时还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回应。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各种媒体，其中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官方媒体呢，大量这个转载报道德国议员的这个这个呼吁。所以说以后也不排除这个局势发展呢，俄罗斯同美国、俄罗斯同欧洲呢达成某种默契的可能，就是说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开发这个新式的这个中短程导弹呢会都部署在亚洲地区，那可以说就是直接对中国构成威胁。那么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呢，可以说就是中俄关系呢会增添新的变数，也会对这个中俄关系呢，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呢构成这个新的这个挑战。徐波。
那么美国呢指责俄罗斯开发一种名叫 9M729 的陆基巡航导弹，说它违反了中短程导弹条约，这也成为美国宣布暂不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的一个导火索。那么俄罗斯开发的这款导弹是不是也直接威胁中国？俄罗斯又为什么要想研发这种导弹呢？
其实俄罗斯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呢，对现在形势改变了，对这个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公平。那么特别是中国这个中程导弹呢，这数量非常非常多，直接威胁到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一直想采取办法呢进行这个回应。那么开发这种叫9M729这种导弹呢，也是就是俄罗斯这种回应的一个步骤。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这种导弹呢，它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伊斯康德尔导弹这个发射架上这个发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几乎在这个中俄边界这个各个州呢，包括这个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还有这个阿穆尔州这个犹太自治区的这几个地方，俄罗斯都部署了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战术导弹。那么换句话说呢，俄罗斯可以通过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战术导弹呢，这个发射系统呢来发射这个叫 9M729 这种导弹。那么俄罗斯当然他否认，就是说他没有违反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他说这种这个 9M729 导弹的射程呢只有这个480公里，不超过这个500公里。但是许多媒体引述这个西方情报部门的这个资料认为，就是说这种导弹射程呢可以达到这个2500到2800公里，射程非常非常远。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推断的话，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在这个中俄边境地区部署这个伊斯康德导弹，用这个发射系统来发射这种 9M729 这种导弹，其实可以打到北京的话完全不在话下。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除了在中俄边境部署之外呢，俄罗斯去年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一个军事演习呢，他也把这个伊斯康德尔这个导弹发射系统呢临时运到这个吉尔吉斯，离这个新疆不远的地方呢进行这个发射，就是天山另一侧。另外呢今天呢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他访问这个吉尔吉斯，为这个普京呢3月份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做这个准备。那么 非常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两个官方现在都透露很可能呢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呢可能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军事基地。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北部呢，在这个首都比斯凯克附近有一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南部呢，也就是离新疆不远，在天山另一侧，如果要是俄罗斯开设新的一个军事基地，甚至把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如果长期部署到这个新的军事基地的话，那么除了这个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呢，中国西北地区也可能直接面临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威胁。
嗯，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共同社独家报道，安倍首相已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今年两次访问日本的邀请。共同社说，除了习近平今年六月参加在大阪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访问日本之外，安倍首相还提出在今年秋季以国宾迎接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习近平一年内两次访问日本，2019年将是200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一年内访问日本次数最多的一年。共同社引述多名日中关系消息人士报道，安倍首相去年10月访问中国期间，在习近平为他举办的钓鱼台国宾馆晚宴上向习近平表示，希望他在与 G20 不同的其他机会正式访问日本。安倍晋三自2012年主政以来，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张对中国进行制约，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日本目前与俄罗斯进行北方四岛归还的谈判，并即将重启与朝鲜的谈判，因此需要中国要同中国改善关系。中国对习近平一年内两次访问日本的问题没有做出最后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四与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呢，在他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的贸易协议。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美中双方各自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让步？针对这些方面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主持人呢邀请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请他来做一下分析。
现在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美国有一些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出面跟中国谈判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统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个谈判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参与谈判的人跟美国总统。其实这个现象就跟美国的所谈判的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很类似的，影响就是让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间就是被延长了很多。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啊，今天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在表示啊，说是和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达成非常好的协议的。因为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封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封信。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在你看来到底如何？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最可能的成果是这个三月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会被推迟的。美国跟中国现在谈判的不光是这个双边的贸易赤字，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型的一些从美国看来是认为不 不合适的一些方面，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部门跟中国的这些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在短期之内，美国作为单一个国家是即使是可以施出压力，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在三月之前完成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再提高关税的税收率，还是要是这个到三月份还没有谈完的话，会不会再推晚这个谈判的时间？
嗯。那么在你看来，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你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
中国的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或者说要做的让步最初是提高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多买美国的这些大豆啊，这些其他的大宗商品，从而降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不仅仅是多买美国的出口品，而且也是开放中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管制，然后让中国的经济变成一个更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妥协的余地就是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其实是这两个观点离得非常远，然后还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或者公开宣布的达成的共识现在还是不多。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华为和这个孟晚舟事件，在你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美国政府来说，这就是是一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法庭对个别公司的行为，中国因为这些所有的部门在中国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导游的，来领导的，所以当然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太认同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是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谈判的影响就是加剧了这个谈判的紧张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呢，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称呢，谈判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呢，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将于本月底与习近平再次会面，争取达成全面的协议。那么如果双方在3月1号之前不能达成共识，美国将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有关美中贸易磋商的成果与前景，那么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呢，给我们做了下面的解读。
我也觉得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的，他们这次就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们那个特朗普和习近平，他们很明显的都很愿意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面临自己的国内来自于经济和政治这些方面的压力。可是问题在于，那个特朗普原来说这个协议应该是全面的，不只是要解决中国和美国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还是要解决中国国内经济的所谓的结构性
这些改革的问题，这个在一个月之内肯定是做不到的，在一年之内也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专家，我们很害怕特朗普为了他自己的国内的政治的原因，就会跟奥巴马或者布什或者克林顿一样，就是接受很多中国的空的那些承诺。
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对于中国这些诉求，比如说像结构性改革的这些改革，中国是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做到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您认为他为什么说要等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表示说他对这个最终能达成一个共识是表示乐观的，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就是最近这一个月，美国的联邦政府就是一部分的美国联邦政府，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失业了一个月所以这次特朗普跟那个民主党他被打败了，所以就是说他原来是说，我这个人，我特朗普之所以做总统，是因为我最能谈判，这是我最大的擅长，这次他输了。现在美国的经济的很多指数也并不好，有不少人认为在一年之内美国很可能会有一次规模不太大，可是还会进入那个萧条。所以特朗普现在他需要赢，他需要告诉他的那些草根的支持者，我还是一个赢家我可以跟中国达成一个协议。问题在于，因为他这两个月来一直是说是个全面的协议，他做不到，所以他就要食言，他就会说我去那个海南岛或者什么地方跟习近平见面我说服了他，所以你们也可以信任我，这次的协议是全面的。换一句话说，这个是政治宣传。
是，那么在这个到时候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之后，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怎么收场呢？因为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美国的这个内政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在边界修墙是他当选的之前的这个承诺之一，而且纠正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是他竞选时候的承诺之一，这两个对他的基本盘来讲都非常的重要，并且他也要接下来在2020年继续争取连任。那么如果和中国的谈判没有能达成共识，会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权产生什么样影响？
我觉得他有几个选择，第一就是这个时间，现在是3月2号，如果没有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你还可以推迟，这个是他们两个完全有选择的。第二就是中国可以比如说宣布他们会多购买一些美国的大豆或者是什么液体化的那个天然气或者什么波音的这些科技，这些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可以做。中国也正在改变比如说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一些投资法什么的特朗普也可以说这是他所导致的，这也是他的这个成功之一。所以中国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说有一个长期的方案，需要的是时间，这个对特朗普来说就够了。因为特朗普虽然没有满足他自己一些要求，可是他这次的成果比奥巴马、比布什尔氏、比克林顿所得到的都大得多，是特朗普就是进行这些关税、这些制裁，才让中国把这些问题放在眼里。虽然中国不会改变它最基本的这些经济政策，可是特朗普还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功。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政策的效果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立场，您认为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软化或者说一些转变？因为现在在这一次中国是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还有这个能源的产品，并且呢这个新华社的文章里也说这些改革是符合中国发展大方向，说了这样的话，并且这个莱特希泽他也说在谈判中的双方是在保护知识产权还有这个制止强制技术转让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也包括说谈到了这个确保中国能够实现这个改革承诺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问题。那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它的这个立场是什么？现在中国是不是面临一个更大的压力，要去达成一个至少是暂时的这样一个协议？
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务实的让步或者是调整我自己认为，而且我的很多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就是回到真正的开放 和改革的那个道路上，就是如果可以回到就是2013年的习近平的原来的那个就是让需求让市场导致所有的这些资源的分配，如果可以恢复那个精神的话，而且有很务实的成果的话，这个是最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是
改革开放化。
是，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我们知道这一次虽然是贸易谈判，但其实背后就是大家都是分析说，其实这包含了比如说不仅是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有这个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这个竞争，以及之后的这个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会谈中的这一次其实并没有提到华为和孟晚舟的事件，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个事件其实在这个时期让这些事件都复杂化了。那么您认为在特朗普与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是否会提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否会对双方达成协议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估计就是这个协议，不管它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如何，就是这个协议他们就是完成了以后，很可能习近平就会趁这个机会说，哎，哥们儿，你老说我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你那么尊重我，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就跟那个习近平给特朗普打个电话，让他取消对那个中兴公司的那些制裁一样。我觉得习近平很可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华为的这个省份也很可能不是正式的协议的一部分。
那么美中两国现在在这个科技领域无疑是处在一个竞争的地位，美国仍然掌握着很多的核心技术，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 AI 包括其他这些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那么两国在今后在这个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您认为是否会愈演愈烈，还是说两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合作的空间呢？
其实关键问题像你说的一样，不是经贸问题，可是也不是科技问题。现在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全面的全球的较量，包括科技，包括意识形态，包括经贸，包括那个军事方面。我是否认这个新冷战这个说法，可是它的规模还是非常大，就是这两个都享有全球的主导地位。不管他们3月2号达成协议或者不达成协议，还是如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呢，上星期四呢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但没有达成协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呢，在两国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前呢，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这个利亚的专访。艾伦大使表示呢，美中贸易战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双方越快解决问题越好。不过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各自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他警告说，北京与华盛顿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将扼杀创新与创造力。他还认为美中过去40年来的交往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不要假装是受害者，也不要夸大威胁。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作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您能谈一下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美国企业造成的影响吗？
I would say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damage has been done.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关税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供应链上的低效，并且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下降幅度高达80%，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更大，而且已经持续了更长时间，其中很多实际上是再投资而不是投资，因此它可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所有规划者在考虑下一步的投资计划的时候，都不得不面对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以及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对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以及情绪化的反应来应对贸易摩擦感到关注，并且导致消费者选择的改变。我们真的希望避免任何与消费者相关的反应超出经济注定的范围。
中方现在意识到美中贸易摩擦的严重性吗？ 或者他们只是在拖延时间，做出尽量小的让步，等拖过特朗普政府再说。
Well,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你提出的两种选项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也许正在做这两方面的事情。中国人是否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绝对的。特朗普总统征收关税，使得双方展开了比我们以前更加直率的对话。我对总统和美国贸易代表创造了这种严肃的讨论表示赞赏。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的欧洲朋友和日本朋友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不是双边问题，他们在本质上是多边议题。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和慷慨地履行我们的世贸义务，并且在合理的国家安全限制范围内为彼此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您知道，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关于美中两国是否应该进行经济脱钩的讨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建道与他的同事不大年最近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危险的对手，美国应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手来对待。文章认为，美国应该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做出重大调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Firstly,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avoid exaggeration.
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避免夸大其词，我们需要务实，以实证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关系。我认为，对自40年前外交关系开始以来的这个关系进行任何实证评估，都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给世界、中国以及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相互之间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和多边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有内部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归咎于对方，并且互相指责。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是由另外一个国家造成的，这些是国内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中美两国，有很多人愿意把另一个国家当替罪羊，把它当作他们问题的根源，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绝对不希望忽视或者低估美中之间的问题，我只想以务实的、非夸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将发现自己处于对双方都不利的处境。这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多的贸易制裁，越来越多的脱钩，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误解。在国家安全层面，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在美中两国，如果你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无所不包的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什么也不包含。我们应该在一个真正重要的小区域周围设置高的围栏，并且在世界各地通常都可以获得的领域不设置任何围栏。但是我在北京和华盛顿所看到的是围绕技术建立围墙的冲动，这将扼杀创新，扼杀创造力，也会扼杀生产力，对两个国家都不利。这同时也不利于公共利益，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果没有节制的话，我们可以造成很多伤害。
谈到中国的贸易做法，一些批评人士说，多边机构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像中国的国家补贴、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等。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We have to recall that the WTO
我们回想一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是在大约25年前签订的，就像任何一家有25年历史的机构一样，它可能需要涂一层新的油漆，它可能需要一些结构性改革。至少我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为了使 WTO 现代化的一个努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1个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使它生效的过程中。我的理解是，还有其他13个国家希望加入。这是一个 WTO 加强版的过程。我认为这是对 WTO 存在的不足做出的适当回应。不得不说的是，中国朋友对世贸组织表达了极大的尊重，并且表达了极大的热情。我也要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政策上的支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实际的政策利用了世贸组织的模糊性，甚至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定。 因此我敦促中国朋友重新审视他们对待世贸的态度，并且更加慷慨地实施世贸组织规则。
您对美中经贸问题以及整体的美中关系还有什么要说的？
Let me just say that 40 years ago Deng Xiaoping and
40年前，邓小平和卡特总统伸出了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之手，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有义务确保未来40年具有同等的成效或建设性，使美中两国都能获得继续扩展的余地。我建议我们对贸易或商业施加额外的限制要非常慎重。我们应当以适当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维持我们的国家安全制裁和国家安全政策，让我们避免夸大威胁，避免把对方当作替罪羊，让我们不要假装我们是受害者。实际上，两国在过去40年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可能在今后的40年继续受益。我们要想办法抓住这个机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特朗普总统呢，在白宫宣布呢，与中国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将在他和习近平亲自会晤之后达成。目前两国官员正在为2月中旬举行的下一轮贸易谈判做准备，并就美中首脑会晤的元首的会晤的这个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磋商。美中贸易谈判旷日持久，步履艰难，目前有哪些波折和进展？习近平的亲笔信中呼吁美中各退一步，双方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还争执不休？特朗普宣布与中国领导人再次会面，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战有望在3月1号最后期限画上句号？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外是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胡平认为，本来不谈的问题开始谈，但具体方案悬而未决。
这次谈判，美中双方的声明都声称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也对这次会谈给予很高的评价。
嗯，
那我注意到美国他贸易代表鹰派人物莱特希泽也说这次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重大的进展。那么看来这次谈判确实有很重大的进展。嗯，关于这次谈判的一些涉及这些具体内容，特别是美方的声明有很详细的说明，我这里就不重复。
嗯，
我觉得呢，可以把这次谈判取得进展的问题分成四个方面。第一，当然就是中国要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要大采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在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禁止这个技术转让这一方面也有重要的进展。
嗯，
那不久前中国最高法院成立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庭，而且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特别是，就是为了赶在这次谈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月29号破例举行会议，就外商投资法法案，二审和做修订。其中当然就是强调要对外资同等待遇，要保护知识产权，明文规定禁止技术转让，放宽这个市场准入等等啊。那么这个也应该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啊。第三个进展呢，那就是说为了保证协议能够得到实施，双方同意呢建立监督机制啊。那过去这个进展很重要，因为过去中国方面总是不遵守协议。那现在他也同意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嗯，第四个进展，那就是这次谈判还谈到了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造成了这种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去年10月，就是针对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国让步的这个清单，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就讲了3/3，他就说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要求，其中1/3是可以马上解决的，另外1/3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还剩下来的1/3那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是不在谈判之列。 那么所谓这个剩下这三分之一是哪些问题呢？那估计其中国有企业大概就在其中。
嗯，
啊，那习近平原来也讲过嘛，说这个任何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说要继续这个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啊。那国有企业它当然涉及到你的一个性质的问题了，你和市场经济的这个要求当然就有明显的这个差距。嗯，那么过去这个问题，你这次呢啊，他把这个不能谈的问题也放到了谈判桌上，应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啊。那么谈到哪些问题没解决呢？我觉得可能是主要就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个监督机制啊，这个具体怎么搞法，那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解决。另外，你这国有企业问题、政府补贴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
嗯。
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关税非常重，这个问题肯定该解决。嗯，但是现在我们还。他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解决，这个也不容易。
嗯，
张立凡认为呢，中国还是以拖代变，并为谈不成做好准备。
现在就是到了就是摊牌之前，大家都要把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时刻。
嗯，
所以像这个白宫的声明，其实我觉得它最根本的一条啊，当然那个刚才像一些个双方的分歧，比如说政府补贴，比如说强迫的这个转让知识产权，这点哈中方一直也不承认。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窃取这个科技的机密，这个中方也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啊，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这些问题上来看，中方能不能最终做出让步，我觉得可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对这次谈判的内容，这个未来的前景不是特别乐观。
嗯。
虽然说美国现在你说他咄咄逼人，无非就是说你到时候达不成协议，我就这个2000亿的这个美元的商品我就关税要加了。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几个月的这个贸易战最后还要拖下去。但是这个拖下去对中国来讲啊，对中共来讲，它虽然也拖不起，但是它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说反正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行。然后中国也不像委内瑞拉那样是一个单一经济国家，就靠石油，中国还有很多可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方的策略其实还是包括一个以拖代变。那具体到这个双方的分歧，可能刘鹤的意思就是我做不了主，我虽然来谈判，但是呢最终这个得是我的老板来拍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推到了两位老板身上去。
嗯，
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然都说取得了进展，然后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我看这个中间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再有就是从政治方面来看，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所谓叫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他的研讨班就是在中央党校这个，他已经是列了七大风险。然后结业的时候，这个王沪宁又有个讲话，也是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四个自信、四个意识，还要坚持底线思维，甚至要准备这个最坏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来看呢，中共在这方面他也做了一定准备，
嗯，
就是准备谈不成。那么谈不成的话，可能后面的事情对双方来讲都有麻烦。当然我们看，就是即使在前一段美国政府停摆期间，美国的股市和这个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美国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这个再跟中共再盘桓一段， 但是中共这边呢，现在中国经济也是在急转直下，虽然也做了调整和部署，但是双方的国力来比较，显然这个北京还是处于下风。
另外呢，张立凡认为呢，双方在达成协议上差距还很大。
中国长期的欺骗这个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并不是一个有信用的政权，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中共在国际信用方面很吃亏，就是政治和经济上都没什么信用。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那么这一次到底中共有多大的诚意来解决这个中美的贸易争端？我想呢，可能这个在这方面，中共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显然就是不能够危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呢，我觉得其中可能最关键的一条啊，就是这个对国企的这个补贴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国企一直被认为是中共的亲儿子，这个中共的所有的这些个执政期间的所有的这个最可靠的财力后盾、经济后盾，就是这个国企。虽然这国企经营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认为是他自己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共可能会继续的护短。不管你这个美国提什么样的要求，或者甚至于他也会表面上同意可以监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美方也很难监督，就是到底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这些国企补贴，现在你真的很难，而且他也可以把国企装扮成民间企业，比如像我们之前正一直在讨论的一些个通讯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现在很难有办法来监督这个中共对于未来即便达成的协议，它如何去执行。所以我注意到，好像这个华盛顿这个智库国际战略中心的这个Scott Kennedy， 他也接受柜台的访问，他也是这个观点，他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中国方面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其出价的情况，美国方面也没有说他会降低他的要价，尽管有许多猜测说川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但是呢，不管他要让什么，他认为这个都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川普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表示，就是不一定会真的就做出让步，他要求一个真正的协议。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差距还是相当之大。
另外呢，胡平说呢，3月1号可能会给双方的贸易战画上分号，
也有可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未必能给贸易战画上句号。就像你刚才谈到特朗普的讲法，我们这次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呢，它会是个真的协议，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那我以为呢，如果达成协议，那多半也是局部性的协议，就是有限度的协议，比如说大采购的问题，比如说市场开放的问题，这些可能得到解决，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关于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关于监督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保证这个知识，保证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问题，我想这次就未必能够解决，要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如果这部分内容达不成协议，那美国就可能会增加关税，或者就算不增加关税，它也可能保持原有的关税。另外呢，你说所谓建立监督体制、监督机制，那本身就意味着它还可能采取关税这种手段，也就是包含着再打贸易战的这种可能性。那过去中国多次违反承诺、违反协议，那现在美方官员就在讨论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啊，那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所谓回征关税，就是这重新又去增加关税啊。另外呢，还有所谓旋转木马关税，也就是针对某些种类的产品，如果你这个原来的增加关税的办法不灵了，那么又转移到另外一些产品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也就是依然会采取增加关税的这个办法。嗯，我就这么说了，这个贸易战呢，那当然就很难真的停下来，因为一旦遇到问题了，又可能采用这个增加关税这种办法，所以这个打贸易战呢，就成了一个现在可能最好就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以后呢，恐怕还是打打停停啊。所以我觉得，3月1号，可以说是给贸易战顶多是画一个分号。
另外呢，张立凡说呢，中美首脑，那么这个都面临着国内的复杂问题，谁先让步还有变数。
贵国毕竟是一个两党制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川普的这个执政呢，他是受到在野党和这个媒体的监督的。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川普本身他的回旋余地不是很大，虽然他发动了这场贸易战，但是如果这场贸易战旷日持久的话，对他的执政生涯或者对他未来的这个连任可能就会造成比较麻烦的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拖太久。但是这个就是中共这一边呢，其实也有各种担心，就是说我们看今年这个春节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破天荒，就是他上任以来每年这个春节都是没有在北京过，都是到各地去巡视，但是今天这次的春节他就留在北京，而且他去巡视的第一站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啊，他似乎特别关心这个北京的维稳。而就在他这个在北京巡视的这一天，正好就出了一个251人的这么一个向人大常委会建言的这么一份公开信。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双方的领导人现在都面临着这个国内非常复杂的形势，但是比较起来看，美国的形势它还是透明的，就是所有的斗争都在面上，但是中共这边我觉得就可能这种权力斗争是暗流涌动，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到底谁先让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川协会，
嗯，
啊，这个真正到了一个两个人掰手腕的一个最后时刻，到底谁能掰得过谁？虽然这个我承认这个川普还是一个政治家，现在至少他现在已经是了，但是呢他也是个资本家，曾经是个资本家，所以呢我认为他的谈判啊，在商业谈判上的经验他可能比中国领导人要丰富。但是中国领导人呢也有他的特点，他特点就是倔，就是你越往让我往东我越往西，所以如果两个人真拧了的话，那还真的就这个未来的会面啊就泡汤了。
另外呢，胡平认为呢，朝鲜问题不会在贸易谈判中起大作用。
我觉得他至少在轻重缓急上他可能会把朝鲜问题暂时放一放。
嗯，
再说朝鲜这个问题确实就像上次这个金正恩再一次访问中国，那是中国显然是准备打朝鲜牌，可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呢，朝鲜问题不但对美国是个问题，对中国同样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这个朝鲜问题所造成的麻烦，他对美国有这个问题，对中国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牌打起来也不会是那么顺手。因此我的估计呢，朝鲜问题在这次美中贸易谈判上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美中这个谈判 这个贸易谈判恐怕还是会依照贸易这件事本身的节奏进行下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